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三十章。这段经文啊，蛮丰富的，而且呢，中间呢，整个的从语文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蛮有技巧的啊，在啊，这个所谓的啊，记载一些事情。在记载当中呢，我们看见好像这是一块布一样，就是你可以看见呢啊不同的啊这个线啊，不同颜色的或者不同的料啊，把它弄在一起啊，所以你会完以后你会发现很丰富。但是也千万不要忘记了，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去了解了，就一个被神所用的领袖。但是这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卫经过这么多的所谓的破碎，经过这么多的考验，他的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当然不是完全成熟到一个程度，他其实已经就是预备好他做一个领袖，做一个不仅带他的这个家人，甚至带他的不仅是犹大，甚至带其他的支派，他已经成为这样一个身量在那。虽然这时候看不出他是这样一个领袖，因为这时候还是在逃亡的当中。坦白说，从一次所谓的打赢这个非利士人这个以后，其实他的日子就一直，我们用这话叫 go downhill， 就是下坡了。啊，这么一个民族英雄啊，被这个扫罗，就单单这么扫罗一个人啊，全国都爱他，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啊，把这个大卫逼成这个样子。那在很多的机会当中，我相信大卫跟你我一样，会有很多的疑惑，会有很多的心中的那个愤愤不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更了解的、更能够矛盾的，或者说考验的，既然有一天我要成为这个国的领袖，为什么这时候会这样的样子？会这么的好像在人的眼中不管怎么样也被人家误会了甚至走到哪里他好像不仅没有蒙福，坦白说还成为别人的伤害。比如说走到祭司那边最后扫罗知道这个祭司招待他，我把这个祭司全都杀了。他真的人生很多很多问题，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这样子如果我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在神，很多人认为是命定是怎么样怎么样被神大大使用或许那意思说我都很顺做事很发达啦工作啦等等的身体很健康。那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什么都好，突然身体软弱；什么都好，突然公司出了一个什么毛病。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但是在大卫不断的这样走过过程，真的我觉得只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毫无神性的人。其实在人生当中跟你跟我一样跟他一样，我们就是 ups and downs， 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肯询问求嘛。所以毫无神性的人这个字的意思就不断的求问神，毫无神心意就是不断的求问神的心意。不代表说你每样事情都很一开始就知道神的心意，每样事情都觉得这就是神的好得很。当然你升官发财的时候你觉得这就是神的心意，不，人生有很多这个叫做苦难很多的这个不明白事情点缀在你人生里面。好像我上次提过，好像一串珠子，这珠子都一颗颗弄起来，有大有小，有些还蛮漂亮，有些也不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的走过来，我是怎么样走过来，或许大卫是怎么走过来，他一方面抓住神在身上的所谓的拣选或是安排，这个安排就有一天他要成为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负起这个国家，不仅在所谓的军事这方面，更是在属灵这方面。所以你可以发现呢，这个是他一个很深的理念，神要用我，神要用我。当然这撒母耳出来了，而且呢连扫罗好几次说神有一天用你，因为大卫没有杀他，所以扫罗那时候良心发现的时候说他你多少多少，然后说你真是，甚至于从某个角度好像你比我更配的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的王。所以呢从一个角度他没有，他肯定一件事情，神拣选他要用他，而且要用他将来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但是事实上起码 up to this point 整个事实是相违背的，只是苦难加上苦难，误会加上误会，好像那个所谓的破碎加上破碎， 我相信很多时候他在问神啊，我破碎的还不够吗？所以有人问到我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说这没有叫对错，很多时候这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你在小孩子的时候，就读国中的时候，你认为对的事情，可能你到了高中的时候，可能读了大学的时候，你觉得这不对。那这个，那牧师这样不分对错，我觉得很，你清楚知道神的心意，而违背去做，这圣经说这叫背叛。你不清楚，你做对了，做错了，甚至做得不够完整，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当然我们要检讨，我们要反省，甚至我们要悔改，这绝对对，就是不成熟也要悔改。但是不要成为那个成为对自己一个控告，你不知道就不知道，甚至知道了，这时候你分辨不清楚，或是分辨清楚，但是在那个环境，你已经承受不住这个压力，这是一个成熟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呢，牧师，我常会问神呢，这是不是信心不够？你没碰过这个问题？我常常寻求神呢，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做，我就问神呢，是不是我已经信心不够？牧师，你信心比较大，好像都不要问神。我要告诉我天天问神，我躲在棉被里面哭着问神。这个是成熟的过程，是一个破碎的过程，是一个老练的过程，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让那个不成熟、那个肉体、那个骄傲、那个所谓的自我，慢慢慢慢的因着环境。所以我的老牧师很喜欢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句话很有意思，叫神爱神得意是按他旨意被造的。所以他说呢，因为那句话呢是在前面节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说圣灵好像火一样，万事呢他把它成为环境，原来我们的环境像个好像这个炼金属的那个炉子一样， OK， 有高有低，有热有冷啊，然后要他把它丢到水面那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借着圣灵工作，所以圣灵工作需要有环境，不能够只有环境。那没有环，有环境没有圣灵工作，我们大概就早完蛋了，都烧完了，什么都不见。但是在整个环境的当中，有高有低有顺利，这时候圣灵可以做炼净的工作。所以这两件事情啊，这样的解经，你同不同意是一件事情？哎，不，我觉得这解蛮有些道理。对，他说万事，一说整个环境都只在做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但不是只有环境哦，你需要有圣灵，不然整个环境到最后磨到你最后连口气都没有了，不要说志气没有，连那口气都没有，然后就说神啊，我不想活了。不倒过来，如果只有圣灵工作，哎呀，我这圣灵啊，充满充满，没有环境的这个所谓的考验，你怎么知道要磨什么东西呢？你怎么知道破碎什么东西呢？里面还有多少的杂质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直到这个环境来的时候，我才知道里面，哦，原来这么多的骄傲，然后里面有这么多的自我，然后这么里面的不饶恕，然后里面的这么所谓的计较啊，比较等等。 up to this point， 我想大卫已经被这个神呢、磨练到一个人。所以呢，有人这样子说，这个经文呢，这一段呢，特别三十章，你可以从这边发现一个做领袖的一个特质，一个领袖的特质。他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人，有感情的人，他非常是一个在这么大一个这个危机的当中，他不是没有感觉，他不是没有人，但是他还能够站得住。然后完以后，当然他整个的没有问这个他的整个的力量在于他知道神要用他，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知道在这个困难中，他唯一的出路就求神帮助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帮助他走过这个事情。等到这事情翻转的时候，哦，他没有骄傲，他翻转的时候，他就不仅是蒙福，他看到一个很大的成功。完了以后，他不仅是蒙福，他也叫别人蒙福，叫那跟他一起打仗的蒙福，就是没有一起出去打仗也要蒙福。不仅这样，跟他有关人都要蒙福。最后他的一个特征，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慷慨不在于他给，慷慨在于给的他的整个动机。因为他慷慨不是说，哎呀，我做些好事，我对你好，然后希望有一天你对我好。有些人就这样说，我慷慨，所以有时候你要留意，如果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会不会他有期待， 啊，这是很容易发生的。这人就是这个样子，这没有叫又回过头来，没有叫什么对错。一个小孩子他给你个糖，他就希望有一天你给他一个糖，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一个成熟的时候，他的慷慨没有变，慷慨只在线，因为他知道他是个不仅被神所用，他知道他是一个在主里面蒙福的人。他觉得给出就是理所当然，他没有任何的动机。那个人会不会记得他，他也无所谓；那个人会不会还报他什么，他也无所谓。当然相对的，给的另外一个就不报复啊，就是他不会因着人对他的，他给再给另外一种叫做报复，他也不会报复。那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用点点时间呢，来思想一下。 OK， 我们现在读一读啊。OK， 我们现在读一段了。我们第三十章，我们从第一啊，这个第一节，我们是读到第八节好了，跟这个我们的圣经分段有点点不太一样。不过我想再重新把它稍微分段一下。三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者。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经烧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力气。大卫的两个妻，也使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大卫甚是着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利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我们就读到这里。前面29章的末了的时候，其实他就进到一个非常的矛盾的当中，一个很难做决定的当中。因为他一方面他要跟着这个所谓的亚基王啊去打仗，一说要打以色列人，打自己的同胞。如果这个仗真是打上去了，先不要说他有没有这个打击啊，或者杀到这个亚基王的敌人叫以色列，如果这是他走上去，对他以后做王是很难的。因为既然这个王呢，他以前是就是说攻击过我们的同胞，所以他真的很为难。他知道这是神将来做王是神的预备，但发生这种情况当中，你怎么就是这种情况发生，怎么能够叫我能够做王？其实好几次，包括这个拿巴，他本来想把拿巴一家给他杀掉算，他觉得真是气，真是气不过。不过拿巴的妻子就后来成为他的妻，就劝不要流无辜人的血，然后跟他说，你这样不要跟一个这么小的，这是一个提醒他，你将来是做王的，你不要跟一个这么小的人来计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另外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不要跟人家计较？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王，你怎么跟一个人去计较呢？跟一个不信的计较，甚至跟主内弟兄姊妹计较，这是很不，就是很失去你的身份。可以用这个拿巴的妻子说，第一个，你会流无辜人的血，你以后会懊悔的。第二个，你是王的身份，怎么去跟一个这么这个还一个跳蚤一样的等等，或者去计较啊等等，不要去做这事。所以相同的，这时候也发生另外一个类似这样，不接着跟你啊，他要去打仗，他本来已经为投靠到亚基王那边了就觉得没事了。他也确实不仅是他扫罗不再追他，而且他可以专心的带那600人去所谓的攻击那些所谓的以色列的敌人等等，那个像亚玛利人啊等等这些人，因为他把他放在这个亚基王把他放在最南边的地方， 啊，就是刚我们提到这个西格拉的地方去。所以离这个亚基王很远，离这个腓力斯人王很远。那这边呢，所以很多事情他做什么啊，这个腓力斯人王不想，不过他时候就专心的去处理这些所谓的攻击以色列的敌人，就在边境上面这些。因为这都世仇，你读圣经的话，就不是这时候才打仗，进到迦南地就打到现在。OK， 就在这个情况中，他觉得后面的日子应该好过吧，所以他就回去。没想到三天的路程回去之后，突然发现他去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亚基王给他的那块地，那个城呢叫做喜格亚拉的地方，突然发现整个城被烧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被抓去了。所有的这个俘虏啊，包括还有很多的金钱啊，跟这个牲畜啊等等，都被掳去，一个人都没有杀。意思说这些以后都要成为这个所谓的啊亚玛利人的俘虏，就用他了。与其把他杀掉，不如因为军队都不在嘛，真的都妇女，都是孩子，或者有些老人家啊，然后就是这个都没有什么好打仗，也没仗可以打了，就进去。因为大卫已经带着这600人都跑去前面打仗，所以可能也因为知道他去打，然后整个城是空的，而剩下就是这些妇孺啊，这个太太啦、啊，这个妇人啊，跟这些孩子等等，还当很多的产物。所以一个都没有杀，就全部、哦、可能这些人也没有抵抗，就跟着啊，就来就投降了，就跟着走。完以后，他把整个城给烧掉，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件事情。一说你这个城就不见，一说呢回也回不来，一说这群人被带走以后，俘虏以后，基本上回来机会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城都已经啊烧，是这个把它烧掉。所以呢，当这个大卫跟他军人回来，看到这个他的军队看到，哦，这边很真的很忧伤，这边讲到哭啊，大家都哭，怎么都被掳走了。我相信大卫是一个很爱家的人，他的妻子孩子不要说损失，但是他是非常爱家。所以你发现一个的感觉啊，就在当时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妇人呢、啊、做妻子的，在这个所谓男人的心目当中，在那个这样的社会里面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啊，到耶稣那个时代，现在不要说这个人，到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个的一个妻子啊，跟孩子，可以把它废掉，甚至可以把它卖掉，甚至卖起来还不如一条牛啊，一个羊来的值钱。所以在当时，孩子不是说要回转向孩子就纯洁，从这个观念来讲我是没有错，但从历史背景来讲，什么叫做回转向孩子，就回转到一个你完全的不值钱。我们这些值钱是什么？因为读书啦、啊、做事啦、啊、有名誉、有地位、有金钱，所以今天欧永那是欧永，是有拥有这一大东西。在当时一个孩子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这孩子是不值钱的。从这个角度来，我们的值钱是因为我们拥有的东西，包括你的精神的才干呢，你的力气，就是你没有什么别人，你起码有力气可以做活嘛。这孩子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吃饭，这只会张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若不回转向，意思说你不回转到那个程度，意思说认识自己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所谓的虚心，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基本上天国不是你的。所以又来了，为什么要破碎？你还觉得有不行，我还觉得哦，这个是我的本领，那我还觉得我的热心，基本上天国是无分。所以人若回转向下，断不能够见神。回到这个地方呢，大卫真是蛮爱家。In a sense 是什么？哎呀，如果这个妻子、这个孩子被掳走，哎，我再去找，就是因为在当时男人就是负责整个事情啊，他好就好，他坏当然坏，因为整个的生活啊都是靠这个男人，打仗也是，保护也是他，这个做很多事情也是他。OK， 回到这里，第一个这边讲到大卫很难，所以这边讲到他就大哭哎，直哭到没有力气。当然不仅大卫是这样，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那给一个理由，就因为大卫的两个妻子等等都被掳去了，这是第一个。心爱的突然之间失去，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什么都没有啊，而且糟糕的，不是糟糕的，就还不是只是说死掉了等等。原来他的妻子都被人家掳去，意思说属于他的今天被人家去拿来去用， 是带出这个我保护不来，所以让我的妻子孩子羞辱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非常烦，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极大的打击。那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当人哭够了以后，他们就说为什么人都这样，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就问啊，就哭就哭啊、哦，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呢？那第二个就追究原因在哪里，今天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那么的愤怒啊，这时候一转就转为对大卫。所以他不仅他的整个生活 crumble 碎掉，他整个的 leadership 在这个时候被最大的 challenge， 被最大的挑战。我相信各位做事总有一个时候会碰到这种事情，你的领袖这个的 position 这样一个位置是会被挑战。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认为很有才干，就是很有恩赐的牧师师母，他们在就到国外去牧会。有一天呢，这个师母在讲的，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他把这件告诉我们，他觉得很讶异，因为在台湾他们两位很受尊重，在所谓他们那个年龄层很优秀，非常优秀，他的牧师很会讲道，这个师母又会唱又会带。不过有一天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一个学生呢就举手，他说师母你刚讲的不对，这是哈佛的一个的 postdoc， 就是什么后研究的什么后博士，然后跟他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的，因为原文不是这样说。那先不要说对不对谁对谁错，先讲的事情是这位师母从来没有遇见过，他居然我讲课居然我讲话底下有人举手说我讲的不对，在这众人面前你就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你讲完道以后有人会说牧师我回去看一下这个跟解经不是这样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些的弟兄姊妹把神的话很 loose 的啊，我认为是这样，我的领受是这样，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从一个角度，不过在我们的虽然我没有读过神学，不过在这种环境所培养，就是你不能够犯错，可能有点过头也不一定。后来出来做事，你做到一个主管的时候，我学习的东西不再是 technical 的问题，我学习的东西是怎么应付整个的场面，我要让人家看见我做的决定，我 made 的一个 comment， 我做的一个的 statement 是可以经得起你考验来挑战。所以在从这个角度，你的思想我的思想，不论是从属灵的角度，不论是从做事角度，是需要经得起考验。所以在这个的环境的当中，因为你很容易，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伙伴，这是我要 made the point，你觉得他平常很支持你，但一碰到一个特别的环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的情绪已经胜过他的理智，他的情绪已经胜过他的所谓的、我要做一个跟你一个怎么好的关系、我常这样说呢，在公司也是这样，其实在教会你看看，如果教会、出了一些问题登在报纸上了，或这个牧师出了问题被掀转，是谁掀他的？都是他同工啊，都是教会的老会友啊，不是长老就指使啊，意思说跟他在一起。所以呢，怪不得圣经说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那我不说每个人都这样，我也不说这个人常常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说，所以我很喜欢耶稣讲，虽然很多人讲很多话，耶稣圣经说的在福音说耶稣并没有把他自己交给人，然后耶稣还讲一句话，跟我一起吃饭，然后用脚来踢我，有没有听过这个？这就引用诗篇的话。这不代表说我要常常怀疑我的同工，不是代表说我常常的要这个社会防御我的同工，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也知道每个人在进到一个环境当中，每个人经历撑得住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到他撑不住手，整个的局势整个的情况就不是你能够 control 的。不要跑进去啊，这个人一定不会讲我什么，我们两个好朋友好了20年，没想到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把这个细节提出来，就是他。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真能够爱他吗？哎呀，我还防他，还要怕他，我还真能够爱他吗？不过圣经说，你要留意，但是你要爱他。我想了半天，只有一种爱能够做这种事，就是主耶稣的爱，只有神的爱，叫做不计较的，叫没有条件的，叫做不改变、不仔细的爱。所以你看呢，兜了半天，我们这个人再好是不好，别人对我再好，从某一角我也不敢保证他就是要对我真好。只有一个爱，只有一种爱是永不会改变的，只有神的爱。也只有一种爱，你给出去的时候才真能够真正给出去的，因为你不再计较，不再在乎。哦，我对他这么好，他将来要给我什么，你就不要再计较这事。所以这边很重要，另外的事情，突然我想这是大卫都没有，因为不是大卫找见的，也不是说哎呀你来做我的这个跟我来打仗，或做我的兵啊，我给你多少薪水，这些都是流浪汉的，刘从前面都是土匪，讲难听点是没藐视的，是这帮人跟着大卫，没想到一翻脸的时候，他们要用石头把大卫打死。所以两样事情，整个大卫的生活在这个刹那之间，他整个生活out of control， 他觉得突然怎么一回事啊？他以为他的能力，他可以供应他的生活，这个家人的生活，保护他的家人，现在发现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既然是作王，突然发现他的整个 leadership 被挑战。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两个事情同时发生在你的身上，更有点讽刺在这里。前面他才觉得，还好不用去打仗，我们就回家休息休息吧。没想到走了三天路，一回去以后，这种事情发生，100%、200%、300%，出乎他意料之外。你能够面对这样的人生吗？我能够面对这样的人生吗？很不容易。我认为，不仅是不容易，我觉得太难了，太难。所以说，这时候进到第六节。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当圣经有真的有兴趣，你可以把这几个字拿出来看，因为圣经常说叫依靠、顺服，或是仰望，或是等候，这些字啊，你把它放，或叫盼望，这些字放，因为这些对吧都是 key words， 虽然是短短两个字，依靠。这其实讲了整个生命的那个经历。你说依靠神，我也依靠神，不过在困难当中你真是不摇动。我也喊了依靠神，我唱诗也依靠神，然后祷告也大声喊依靠神，不过一张开眼睛我就开始发抖。 The difference 在哪里？都依靠啊，为什么你可以依靠这么的稳固，我依靠这么的问题？那后面讲一句话，这边讲到心里坚固，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他的心里就被 encourage， 这是一个比较听得懂的话。另外一个，你的心，你的 heart 被 strengthen， 意思说你就很弱，你的心很弱，你已经挂虑担忧，你害怕到一个程度。我碰到一些时候，就说有真的有些人，我从他角度来看，听他讲的事情，他真的我不觉得严重到，不过他常用，他就闭眼睛一直喊说：“我死了，我死了，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我突然发现很危险，如果再让他多喊五分钟，他真会死定。意思什么？他的脑子用我们广东讲的话叫气性呢，就神经就出事出事，因为他跟死，我死定了，我想闭眼睛，叫他张开眼睛也不肯张开，然后就我死定了，就在那个牛角尖里面。突然我跟他亲人说：“不要再劝他。”不要再劝他，因为你越劝他，他就越死定了，他不会听你的。这时候我就祷告说，我就跟这个人说，这时候先不要想你的事情，我们来仰望耶稣，仰五分钟，给耶稣五分钟。我常常这样说，给耶稣，这时候先不要想，因为现在想不能够解决问题，等到我们仰望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再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就是解决不了，还是跟原来一样嘛，也没坏到哪里去啊。现在已经是最坏的， 就是祷告五分钟或者仰望神五分钟，就是张开眼睛还是不能够处理问题，请问会坏到哪里去呢？现在已经是最坏，因为死定了。但是在这个事前，先给耶稣五分钟，先来祷告，感谢主。真的，你问我，其实那时候他还有他一个亲人在旁边，他完以后就反，整个就活过来，然后张开眼睛就 OK， 这些事情我该怎么做？一二三，这些事情他好像是对在一起，所以他说死定了。他很多事情对在一起，他整个的处理事情的那个方案啊，还一些的东西都不见。他大概有三四件要收钱的，要去讲生意的等等的，要去订单的什么，他全都不见了。还有他带来的资金好像也不见了，他死定了。不过我真想那个真感，如果再给他喊个死定三五分钟，他肯定死，不是说人死，他整个思想用这个叫神经错乱。所以这边很重要，请留意这句话，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就坚固。这时候依靠意思是说把整个事情交给神啊。牧师这个讲跟没讲没什么两样，我早就把事情交给神。当你把这事情交给神的时候，会带出一个真正的结果，你不会想这事情。 OK， 如果这个聚会完了，弟兄在那里，我就跟他说：“哎呀，你会往哪里走？”哦，到我弟兄走那边，我说那边有个邮局，所以我就说：“哦，这样你要到邮局去，麻烦你帮我寄一下这个挂号信好不好？邮票什么都贴了，还是钱了，到你需要挂号要拿个，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就跟弟兄说，弟兄说没问题，交给我。OK， 等下聚会完了，我就把信交给他，然后说：“弟兄，这很重要，我们不要丢掉哦。”弟兄说没有问题啊，只是一封信嘛，我反正经过邮局就帮你挂号拿那个收据，然后从四楼我就跟他到一楼，我要看看他有没有往那个地方走，然后看他往那个地方走，我还赶快追上去，弟兄啊不要忘记啊。等到弟兄走到红绿灯，刚好他在等红绿灯，他回头一看我又在旁边，最后弟兄说你要不要自己寄？因为我们都已经走一半路了，你干脆剩下那半路自己。什么叫依靠？我学一个很重要功课，就是当我依靠就要把事情交给神的时候，起码在那三五分钟之内我不再想这件事情。如果你说我把事情交给主，然后在这三分还在想这个事情，还在祷告，你的事情还是糟糕了，怎么办？基本上你是没有依靠的，你是没有依靠的。你嘴中说依靠，甚至你的想法是依靠，但是你真正的没有依靠。 OK， 就带出另外一件事情，你不能够不想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时候很重要，为什么这一年我们在操练就遇见主，在祷告当中，不要有事情的时候才找，没有事情就要遇见他。你过了这么一分钟两分钟敬拜赞美安静头，这时候你确实第一个事情你要把事情放开啊。但是你没有遇见主，这个事情又赶快又跑回来，一两分钟以后又跑回来，又想哎呀糟糕怎么办，算了不要祷告，赶快去处理好。不过这时候你遇见了主，底下就产生一个力量，他就会 encourage 你，他就这样的力量，心里的量刚强起来。这时候还没有发生哦，事情还没有解决哦，因为到后面的时候大卫就说，那到底这个仗要不要打？这就有答案吗？还没有答案呢，就这个时候还没有答案，依靠神的时候还没有答案，所谓的神叫他心里刚强力量还没有答案，只是再进一步才有答案。所以他就叫这个祭司啊，把把这个东西拿来，就乌灵土明把它拿来，所以来那时候才知道这个仗要不要打，这个事情要不要去处理。他也给神，耶稣已经很清楚，对他来讲不是这么疑惑，你看呢、啊？就是产生，他只问一个问题：打还是不打？神说打，追得上。神再补一句话，而且会救回来。如果你没有走过前面那个步骤，就是你问的神，就是你问了一个先知，你还是有很多疑惑。先知讲的是真的吗？ 先知讲的，然后他讲哦，你去打，那马上你就大卫就，如果是有人跟他说，如果没有经过那个叫做依靠，没有经过那个叫做所谓的啊这个的心理量，所以我现在不太会回答有弟兄的时候问我问题，因为我觉得他灵里面还没有预备好接受神的时候，你给他答案，你给他答案，给他劝告没有用，因为你跟他讲，他会讲很多的理由，觉得你讲的是不管用。找另外一个人同样是，他不是故意要得罪你，因为他知道这个答案是要从神来，他知道这个答案只有神才能够帮助的，所以你给了，但是没有神在他里面的话，你就是给他答案，就是准的答案。我跟他讲了，跟你跟他讲了，跟第三跟他讲一模一样，不过他还是用不同的理由说这不行啊，神不会这样做了，哦，这个环境不允许我这样。所以做一个牧者啊，常常当我才说是很多弟兄姊妹的需求，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较快可以结束，只是说弟兄啊姊妹，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我就为他祷告，因为我很难讲什么，因为我知道在这时候讲什么对他讲都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助，不是我们讲的东西不好不能够帮，是因为这个人这时候还没有进到一个光景，进到一个所谓 condition， 他知道怎么依靠神，好叫他能够在神面前。最后我在讲到时候提过，那时候我家女儿还在读这个大学，在 UC Berkeley 啊，我妻子回美国又在，哎，朱迪回来，妈妈煮个饭给你吃，所以这孩子也所以借他同学车子就准备啊，这就准备回家。不过搞了半天以后，等了等半天都还没回来，他等了好久，最后突然电话来，我女儿说因为那天下雨，她出开车是同学车子 roommate 的车子，同学就撞到那个栏杆，就撞坏了。所以说妈妈你要来接我，那当时我妻子眼睛不是很清，这尤其晚上又下雨，那时候而且加上那条路不是很熟的，不过走到那边可能因为有这个警车啊什么东西或者等等我不想，还是有些人，所以就下，所以就知道就反正在那条路上啊，在公路上他就过去。请问我的女儿看到妈妈的时候，下雨哦，这里你看看这个光景还是蛮真的蛮凄凉。请问我的女儿一开口碰到妈妈的时候，她讲什么？妈妈，我错，这个车不是我的错，而是因为这个葫芦好。她解释这些东西吗？没有，她第一个开口说妈，就抱着她妈妈就大哭起来。妈妈说不用紧，不用紧，你没有事就好，没有出事，事情慢慢处理。后来真是我们处理，连保险费我们都要出。其实那最要紧的，那时候他要的不是妈妈能够做什么或是为他做什么，他只要妈妈在他旁边，他就有个很大的安慰，这叫依靠。然后妈妈在旁边，他整个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那个叫做这边所说的叫做坚固。妈说没问题，没有，我们会处理，一步步来。那最后我们就因为那时候读书啊，他也没有这个保险费这个等等，我们还是帮他出。不过我们说妈妈只讲句话，你没有受伤就好了，没有出事就好。他第一开就碰见他妈妈的时候，他第一个开口不是讲一大堆理由，不是告诉神说，告诉妈妈说，哦，妈妈一二三你应该怎么做，今天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交托嘛，交托以后就让神来 take care。 你怎么知道交托，我怎么知道，起码那几分钟我不再想着，我只单单的看着神，就像我的女儿单单的看着她妈妈，知道妈妈在身旁，她就完全不再操心挂那个事情。当然后面事情还是要处理，那这边也是这样，你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事情完以后，大卫就叫这个祭司过来，把那个物灵这个把他带过来，然后就在求问。所以呢很有果效啊，一问神没有跟他讲道理，他只问很简单，也没有这么复杂，不会想来想去我要去打还是不要打，神说去打，那神多补一句话，你所失去的都要救回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与神同在，一个与神同行，一个与神同工的人，神确实会负他一切的责任，不过中间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操练。所以呢，一个上次我提过， 扫罗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去找一个招鬼的，找一个死人，他的答案就死路一条。同样的，当大卫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不是去找一个死人，他不是找人，他是找神，他人生就有一条出路。求神呢带领我们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他不仅拯救我们，因为在拯救里面开始就答应我们同行，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他人，好叫我们能够学习怎么与他同行。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神与我们同工，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就像刚早上我们所唱的，我们一生最大的蒙福就是得以认识他，为这样的恩典，为这样的恩主，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也跟主说，我们定义更多学习来依靠你。哦，我不是靠别人，不是靠我自己想法的力量，不是，甚至不是靠别人的帮助，我要靠你的灵，靠神你自己的帮助，好叫我的心能够得以坚固。若是过去我们不足有软弱，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我们总要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